神父陪你读圣经，创世纪第五十章，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各位家人，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学习创世纪五十章的内容。我邀请你打开诗高版圣经第七十七页，我邀请你要提前读一遍，然后呢我们一起来分享创世纪第五十章。整个五十章呢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雅各伯若瑟为雅各伯举行了厚葬，一到十四节。第二部分十五到二十一节，当雅各伯去世后若瑟的兄弟们来祈求若瑟的宽恕，在这一段内容里面显示了若瑟的宽大。第三，二十二到二十六节提到了若瑟的逝世。那下面呢，就让我们来看具体的内容。首先，我们看一到三节，五十章第一节，若瑟伏在他父亲的脸上，痛哭亲吻。是的，若瑟很爱父亲父亲也很爱他。当雅各伯去世的时候他痛哭流泪他亲吻，他舍不得父亲的离开。这一次的亲吻成了他们最后的永别。是的，在这世界上每个人都会离开，我们舍不得，但是我们也怀着信德来接受死亡的现实，我们也怀着信德对永生充满希望。那在这里面呢，我们还看到一个天主应许的实现就是在创世纪第四十六章的第四节当雅各伯问天主说要不要下到埃及天主说可以去然后呢若瑟会亲自用手合上你的眼睛，意思就是说要在若瑟的陪伴下安然离世。所以这里我们真的也看到天主的应许实现了，若瑟在父亲的身旁看到自己的父亲安然的离开，这也是一份恩典恩宠。好，那接着我们来看这个第二节三节。那二节三节说呀，然后吩咐照料自己的医生用香料包敛他的父亲，医生便用香料包敛了以色列。那这里的包敛用香料包敛是什么意思呢我邀请你可以看一看英文版或者是基督教版本和合版。这里面提到是说他们的翻译是用香料熏他父亲用这个香料熏了多少天呢？熏了四十天。这很有意思为什么要熏这么长时间呢？包殓四十天呢？因为按照古埃及的文化他们安葬尊贵人物的时候就会用香料熏尸体。他们会把这个内脏挪去然后呢用这个香料来熏干，把它做成那个木乃伊好使这个肉体呢能够保持数千年以上。那为什么呢？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呢？因为这个古埃及人呢，他们认为只要肉体不腐烂那个灵魂就会停留在肉身内。所以他们用这个香料把这个尸体呢做成木乃伊以保存灵魂。但是我们相信若瑟不是这个用意若瑟用意是用照料自己的医生所以他不是埃及的巫医用这个医生呢来用自己的信仰来保存这个尸体一段时间。因为按照这个雅各伯的遗嘱呢要把他的遗体安葬在福地所以要停留一段时间以保证这个肉体不被腐烂。 啊，好完成了啊这个若瑟向父亲的许诺啊。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并这里特别提到是用自己的一生啊，是按照啊不是按照埃及的那些巫术啊迷信所做的啊，这是我们可以理解的啊。因为这个尸体啊要保存啊至少这个40天啊。好，那这里给我们一些啊生活的引导啊。那有一天啊，作为基督徒啊，我们也会面对死亡，但是我们是怀着对永生的希望，我们不过不用啊过多的去在乎啊这个肉体啊，因为有一天主再来的时候啊，会把我们卑贱的肉体改变，好像是他光荣的身体啊，这是腓立伯书啊3:21啊带给我们的讯息。那我们在世上关于这个如何安葬啊，比如说土葬啊、水葬啊，还有这个火葬啊，都不再成为问题啊。在过去确实因为这个火葬啊产生了很大的这个良心上的一种挣扎啊，性的上的一些挣扎。那今天我们是怀着永生的希望啊，我们去看待啊这样一个啊火葬、水葬的这样一个规定。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在世上活着啊，我们不单注重这个死后啊，我们在现世的时候就应该活出基督徒的好榜样、爱德的形象啊，用我们有限的生命来光荣天主。好，那我们来看这个第三节，所以呢，为他共费了40天时间。因为用香料包炼尸体原需要这些天数，埃及人为他举哀了70天啊。所以你看我们的看2节3节的话，我们会看到这个香料包炼啊，也可以理解为啊用这个香料熏尸体啊，包炼了40天啊，然后又哭了70天啊，这真的是啊有如这个国王般的啊，这样一个隆重的啊举案啊。因为参考一些考古的资料啊，我们会发现埃及这个王啊，这个法郎啊，埃及王法郎才用啊72天啊，然后呢，若瑟就为自己的父亲啊举案了70天啊，所以可以说这个雅各伯呀，享受了啊王族的待遇啊，可以说举行了国葬。好，那我们接着来啊往下看，我们来看4-6节。那么第四节说呀，举哀期一过啊，就是过了大概110天，然后若瑟呢就向法郎的朝廷说啊，如果我如在你们眼中得宠，请你们代我转告法郎说，我父亲曾叫我起誓对我说，看我快要死了，我在科纳汉地曾为自己找了一个坟墓，你应把我葬在那里，现在请让我上去埋葬我父亲然后回来啊。这是若瑟啊向朝廷啊请假一样啊请示法郎。那我们来啊看啊，为什么他要请示法郎？因为我们知道从这个埃及地啊到坟墓啊大概有500公里啊，并且还要越过啊这个国境。那若瑟呢就要暂时离开自己的职务啊，所以他要啊请求法郎的啊恩许啊。然后呢，因为在这100多天内啊，这个若瑟一直没有见法郎啊，并且呢若瑟还穿着这个这个丧服啊，在这沮丧期间呢，他可能没有寡脸啊，所以不能面见法郎，会请求啊这个法郎朝廷的人去转告这个法郎，并且说什么呢？说呀，这个我去了之后啊就会回来。嗯，那在这里呢特别提到啊，这是父亲的遗嘱啊，也可以说是若瑟向父亲提的事。那我们来看这个内容啊，若瑟提到了自己啊对父亲的誓言啊，说呀他为自己啊凿了一个坟墓， 那圣经上没有明显的记载啊，可能雅各伯啊在安葬他父亲伊萨格的时候啊，或他的妻子利阿的时候，就在旁边啊，可能预先呢就掘了自己的坟墓啊，因为圣经上没有记载，并且提到呢他上去之后就会回来啊，因为我们知道埃及呢比较低啊，要去以色列呢就要北上，那他身为这个宰相呢就要得到法郎的这个批准之后上去呢还要回来因为他的使命是在埃及。那接下来我们看法郎如何回复第六节说呀，法郎回复说，你就照你父亲令你起的事上去埋葬他吧。然后若瑟获得了法郎的允许之后就上去。那这里我们也会看到法郎呢真的也很宽大非常懂人情，很信任若瑟的话，同意他去埋葬，然后呢也相信他会回来，这也是若瑟多年来言行一致所带来的幸运。好，然后我们看这个七到九节。于是若瑟上去埋葬他父亲，与他一同去的还有法郎的一切臣仆、朝廷的显要和埃及国所有的绅士，还有若瑟全家和他的兄弟们，并他父亲的家属，只留下家中幼小羊群和家畜在各圣地，与他同期的赏有车辆和骑兵，实在是一大队行列。好，那我们透过这样一个读经呢，我们可以想象然后我们闭上我们眼睛可以想象，如果拍成电影的话一定是雅各伯全家这个人然后伴随着外邦人还有军队骑兵来护送。那这样一个场景呢可以说是一个预言预示着将来有一天天主的子民要在护送中回到恩许之地。就如这个伊撒伊亚先知书第66章第20节说的，他说天主说有一天他们要从各民族中用马车轿子骡子独风驼把你们的兄弟送到我的圣山耶路撒冷来，当作献于天主祭献，好像以色列子民用洁净的器皿将供物献给上主的圣殿一样这样一个预言将来400年之后真的他们全家要再次进入福地。好，那我们看具体内容上去这些随员很多很多首先就是法郎朝廷的人一切臣仆朝廷的显要和所有的绅士因为若是地位在那儿放着呢他是一人之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样一个地位，所以这些臣仆们都去了，还有埃及全国的人全家的人这个若瑟全家的人他的兄弟父亲的家属只留下来一些幼小的小孩和牛羊牲畜在各圣地。那透过这些这样大的一个队伍还有这些车辆兵马护送，我们可以说这个若瑟为自己的父亲举行了像王族的一种国葬这个实在是非常的非常的隆重让世人可能也非常的羡慕所以后来我们会看到当地人确实说了一些好听的话，一些称赞的话实在是一个极被哀荣的丧礼好，那作为我们信徒来说看到这样的事情，有时候会让人内心产生一种羡慕的感觉但是这必定是世界的虚荣 那对我们信徒来说呀，我们安葬去世的亲人啊，要重视啊，但是呢，也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举办这个啊丧礼丧事。因为有些地方啊，听说真的是啊，为了举办一个葬礼花很多钱啊，都是为了面子问题啊，然后啊铺张浪费啊。那我们作为啊基督徒啊，我们的目标啊，我们的眼光应该是在天上啊，世上这一切啊，只要得体啊就行啊，不要过多的去贪图啊世间的虚荣啊和人情那种啊好像是称赞一样。好，这是对我们一些生活的引导。那接下来呢，我们看这个第十啊到十一节。第十页说，当他们到了约旦河对岸的阿塔德达科场，就在那里举行了极被哀荣的隆重丧礼。若瑟又为自己的父亲举哀了七天。住在当地的科南汉人见了阿塔德达河场上的丧礼，就说这位埃及人实是啊一场极被哀荣的丧礼，因而给那在约旦河对岸的地方起名叫阿贝尔米兹勒因。好，我们看这个第十节啊，第十节带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场面啊。我们看到他们到了约旦河对岸一个地方叫阿塔德达古场。那根据这些地名呢，我们会看到什么呢？我们感觉啊，这个整个队伍啊，是从埃及出发啊，经过啊这个格莱勒南地啊，然后还有卡德士这个荒漠，透过这个死海啊，在死海东面啊过去的，然后跨过约旦河这样一个路线啊。如果真的是这样一个路线的话，这就有点问题了啊！为什么他们不走近路啊？意思就是说，从这个埃及出发，直接穿越格乃布啊这个地方啊，然后呢，直接可以进入这个赫贝隆地啊，不用绕过死海。为什么他们不走近路而走远路呢？那有些圣经学者跟我们说呀。可能啊，当时啊，当地啊有一些地域上的争执啊，可能会一些政治问题啊，或者是打仗啊，或者是两国之间那个地方不方便过呀啊，或者一些矛盾啊等等等等啊，所以造成了他们不得不走远路。这是一个解释。那还有一种解释呢说呀，这个约旦河外约旦河外不一定是约旦河东啊，或者是约旦河西，所以这个具体地方是约旦河东和约旦河西没有说明啊，也包括这个打河场啊也在圣经当中没有提到啊，所以究竟在河东河西呢，我们圣经上也没有给我们明确的指出到底在哪里。那根据圣经的意思呢，应该是在约旦河东，因为住在那地方的科南汉人说话了，所以应该是在那个约旦河东，因为那个说话的是科南汉人已经进入科南汉地了。好，这是一种解释哈。那还有一种解释说是约旦河约旦河这个没有河这个字儿。因为十一节说呀，这个在约旦对岸这约旦对面，并没有说在约旦河，因此有些考古学者说呀，这个约旦可能指的是一个古城一个城叫约旦，这是由圣经根据的根据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曾经提到这个城。 那如果是这样看法的话啊，那就是说他们没有饶过这个红海啊，没有饶过石海啊，没有饶过这个约旦河，他们等于说就是直接从埃及出发到了克纳罕南地，就是格乃布地，然后就进到了约旦城啊这样一个城外啊，在这个城外呢有一个打谷场啊，叫阿特达打谷场，在这里啊举行了一个葬礼啊，一个7天的举哀。那问题又来了，那为什么在这里啊举行一个丧礼呢？因为这个有的学者说，在这里啊举行啊7天的丧礼之后呢，所有的埃及人、埃及的官员啊，他们呢就回埃及去了啊，以雅各伯的儿子们啊就继续北上啊，一直到赫贝隆来安葬他的父亲啊。大概这里有一个封手啊，就是埃及这些官员显要他们就回去了啊，雅各伯的儿子们啊，若瑟兄弟们、家属们啊，继续啊往上走啊，一直到达这个赫贝隆地。好，那在这个地方呢，这些外邦人看见啊，克纳罕人看见之后呢，就说了这样一句话：这位埃及人实在是一场极被哀荣的丧礼。首先，这个称赞啊，是不真实的哈，因为这些克纳罕人呢，只看外表啊，这不是为埃及人啊，这是为为犹太人啊，为这个雅各伯啊举行了一个丧礼，但是在埃及人眼中啊，可能是一个啊为埃及人，在埃及人眼中可能是一场极被哀荣的丧礼啊，好像让人啊很羡慕啊，已经达到了在世人来看来啊一个非常尊荣的一件事哈，但是这些都是外在的哈，这个这些尊荣也不能持久。当然了，话说回来天主如果愿意去高举一样高举一个人比如说像一些伟人像一些圣人，如德拉萨木木一些圣人，那天主如果想高举他的仆人，恩待他的仆人也可能会得到世人的称赞但是我们不是去过多的羡慕这一切因为这些称赞也是虚假的。好，我们接着往下看第11节的后半节，所以就给那地方就约旦对岸的地方起名叫阿贝尔米兹勒因。那诗高版圣经的注解给我们说呀，这个意思就是埃及人的哀悼这样一个意思。那也有学者说呀，为什么叫阿贝尔呢？就是可能是这个打禾场主人的名字有人这样说这个米兹勒因呢是古埃及的名称。好，那我们接着看12到14节。雅各伯的儿子们完全按照他们的父亲所吩咐的给他办了，将他运在科纳罕地葬在对面马莫勒的马格培拉田里的山洞里。这块田呢是亚巴郎由赫特人厄斐隆买的，作为私有坟地。若瑟葬了他父亲以后，随和他的兄弟们及所有与他上来埋葬他父亲的人返回了埃及。天主的圣言，感谢天主。好，我们看第12节，说呀，雅各伯的儿子们非常的孝顺，就按照他父亲的吩咐举办了这样一个葬礼，并且呢，第13节说，特别将他这个埋葬在那个私有坟墓地就是马格培拉山洞的那个山洞的里面 啊，那这块田呢啊，是在创世纪第23章啊，亚巴郎买的啊，由赫特人厄斐龙手里啊所买来的，作为这个私有坟墓。好，然后埋葬完了之后呢，啊，若瑟就回来了啊，他也完全按照他向法郎啊所做的诺言啊，把父亲安葬好后就返回了埃及。就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啊，若瑟啊并没有试图要啊留在这个许地啊恩许之地，因为他知道天主给他的使命还没有完成，并且呢天主给他的使命呢是在埃及啊，他应该啊尊重天主的主权和心意，将来有一天呢啊他离开之后啊他也会啊再次回到福地。所以我们看到啊，若瑟是常常留意啊天主的心意，也尊重天主的主权。虽然若瑟从17岁开始啊就离开了应许之地啊，那将来呢啊天主还要召回他啊，然后呢让他回到福地啊。所以在啊最后最后哈、啊。有若瑟的遗言，也包括在若书厄书也会看到啊，他们带着若瑟的遗体啊就回到了福地。你比如说在出谷记啊，在出谷记第13章啊19节的时候，梅瑟带了若瑟的骨骸，包括在若书厄书第24章32节就提到啊，当他们进入福地的时候，特别把若瑟的骨骸啊安葬在啊舍耕地啊，所以啊若瑟啊最后还是啊回到了啊应许之地。那若瑟啊虽然很出名啊，在埃及享受了很高的待遇，但是他的眼睛啊是定睛在天主啊伟大的计划当中的，他暂时可能他还需要啊留在埃及。好，各位弟兄姐妹，那今天呢，我们先啊分享到这里啊，明天啊我们接着学啊《创世纪》第50章的啊第二部分啊，就是15节到26节。好，我们做一个祈祷，结束今天的分享。慈悲的天主，我们在圣神带领下，做了圣经圣言的分享，我们看到无论一个人在世上多么伟大，也都要离开。主啊，按照你的心意啊，世上是我们人间的旅客，我们都是旅客，世间我们只是在世界上很短的一段时间。主啊，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注目永恒，把目光放在永恒的耶路撒冷，在那里再没有死亡，没有眼泪，没有悲伤，在那里永远活在你的光明当中。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现世善用你的时间，能够光荣你，侍奉你，也让我们能够珍惜我们现实的生命。以上所求，以上的祈祷分享，都是因耶稣基督宝贵的生命。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阿们。感谢主，赞美主。